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再回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九章，二十九章讲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被责备，就是埃及。那埃及我们就不细细的述说了，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太多了哈。那埃及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到说，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讲到说，这个国家呢也是会覆亡，但是在覆亡了以后呢，以赛亚特别讲到埃及、以色列和亚述将来这三个国家会有同样一个律法，让地上的人得福啊，这很少被我们注意的哈，包括亚述居然也能蒙福哈。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九到二十四节那里，那不过在这边呢，埃及是也是以被责备为主的。二十九章第二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，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埃及王法老啊，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。你曾说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，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，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，我必将你和你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，并把你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，你必倒在田间，不被收敛，不被淹埋，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、空中飞鸟做食物。好的，每个形容的实在是都很棒哈。像推罗那么会航海，就用那个美丽的一艘船来形容推罗。埃及呢，这我想我们也不能够太怪埃及啊，各位埃及人，那尼罗河真是他们的神啊，因为这条河给了他们这么大富裕，给了他们那么多财富，给了他们那么多东西，尼罗河啊，我相信在埃及的诗歌里很多歌颂的，然后尼罗河里面也有那么多东西，那么这尼罗河对他们也可以是一个保护，也是一个财富，他被尼罗河养得肥肥胖胖的，所以说你是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啊，很安全，但是你得罪了上帝，你认为这个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，你把自己高居为神，你就总之你忘记了神，你不去依靠神，你就是与神为敌，神也会与你为敌。这句话呢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为自己造的，这是抵挡神。各位，你没有什么你的东西，我们没有我的，所有都是神的，我们也不能为自己，也不能靠自己做任何的东西。这句话呢，尼布甲尼撒讲的最淋漓尽致，我们今天也不去看它了，它是一棵大树，等一下也会提一下亚述的这种光景哈。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十节，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是我建的，这是我靠我自己建的，这是我为我自己建的。那么就在他说这样话的时候，就在他有这样思想的时候，他的国位就离开他了。任何人都是这样，只是神显出来的不是直接都是这样子，而我为我自己造，我为我自己弄，那么耶和华会把你所有的都非常悲惨的拿走。当然这里说把其他的鱼啊，就是所有依附埃及的通通都丢掉，丢在旷野，那神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好像把埃及的鱼都丢到旷野哈。不过就是形容他们的父王会这么可怜。第六节，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，就知道我是以耶和华。哼，什么叫成了芦苇的帐啊？各位，埃及始终没有成为像巴比伦那么强大的强权，特别在军事上面啊。也许他们其他农业科学文明还有建那个金字塔太出名了，精力没有太用在这个军事上面，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啊。但是比起以色列来讲，他还是很多时候强大，他强大呢 以色列就会去靠他。靠他呢，那么圣经上就讲说，你去靠埃及，事实上你去靠任何人，包括你的父母，包括中华民国，包括金钱，包括你的学问，包括你自己，你去靠任何东西而没有去靠上帝，那个东西都会伤害你，自己也会垮掉。那这里形容的很生动，就是一个芦苇的杖，芦苇的杖，芦苇我们姑且就是你看到的芒草嘛，那怎么能做杖嘛？你一去靠它，你就摔倒了，不但摔倒了，你会把它也折断，它还会刺伤你的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指芦苇呢，有的时候很利哈。扶人不足，伤人有余。列王记下18章21节，列王记下18章21节，西西家也有一点想要依靠埃及人。那这个西拿基利哈底下的大将拉伯沙基就说了，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，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。你怎么可以靠这个呢？你什么都不能靠哈。各位，这我们又要很小心来了解这一段哈。你在列王记下，包括你看这个列王记下18章这里哈，当亚述的军队来打西西家的时候，西西家还有在以赛亚书也讲，西西家表现不是太好，投降，割地赔款送银子。那么那在历代志呢，好像把它写的比较刚强一点哈，他就好像建筑工事啊怎么样。那他去跟埃及人求援，他建筑工事，这样对不对？各位小心看医生对不对，找别人找律师对不对，找警察对不对。我们都说你不要单抓一个经文说不对，这没有信心啊，我一定要祷告，这才叫有信心，这可能是试探神。但是那个到底你做一件事情怎么样才是有信心，才是对的？哎呦，我觉得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不一定知道。生病的时候啊，你求这个医生求那医生不行了，你祷告就好。我说的这可能试探神，但是你去找别人也可能真的是在没有信心。好，在以赛亚书31章也讨论过这个事情。以赛亚书31章就是你去请这些1到3节啊，你去请这些埃及人来保护你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好，可是各位你也不要忘记哦，我们的主耶稣也到埃及被保护过，约瑟也在埃及被保护过，所以不一定不可以。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分辨得很清楚哈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讲到说，向埃及求助的话，如果不是依靠上帝的话，那么求助的人和想要去帮助人的埃及，通通都会闪了腰被折断。再看第8节，对不起，第7节，我们也这个靠人的部分哈。我想我们多看几处哈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26章1到6节。以赛亚书26章1到6节，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，我们有坚固城，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歌，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，坚心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，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，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兵败落，将城拆毁拆平直到灰尘，要被脚践踏，就是被穷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。好，我们要坚心依靠神，但我们坚心依靠神未必表示说我们不看医生，我们不做该做的防御哈。然后在以赛亚书第30章1到7节， 耶和华说，祸在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就却不由于我的灵。所以同谋如果出自神是可以的，如果结盟如果出自神的灵也是可以的。他们现在起身下到埃及去，并不是在求问上帝，那么没有依靠上帝，所以他们这个求问呢，他们是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所以埃及法老的力量会做你们的羞耻，投在埃及荫下的要为你们的惭愧。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派的代表已经到了索安哈内斯，这都是埃及的城，那他们会蒙羞哈。你到这些地方找帮助都是蒙羞的。第七节，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他没有力量，看起来是很庞然巨物，他是坐而不能动的。啊，各位，这都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使用世上的任何东西，我们可以使用，但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是坚定的信靠。以赛亚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看过哈，就是你在依靠马兵的时候，盼望你心中真实在依靠上帝。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这里讲到说，你不要效法列国的这个行为，因为列国的行为都是在拜偶像，偶像需要有人抬，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，你一定要单单依靠上帝，只有上帝能带，是永远的神，他发怒没有人经得起，他扶持就没有人能抵挡。好，这个是埃及哈。我们回到29章第8节开始，刀剑会临到这里，埃及会荒凉。那也提醒法老，你常常说这河是我的，是我所造的，那么我会跟你和你的江河为敌。我们想到在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时候，也是神在击打这条河哈。啊，这里讲到说埃及会荒凉40年，跟以赛亚书那里讲到那个70年哈不大一样哈，不过反正就是神会在恰当的时候，在神的在这些被管教的国家里面施行奇妙的工作哈。推罗是70年哈。第13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满了40年我必遭拒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，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，使他们归回本地哈。但是这是一个低微的国家，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，埃及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，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你看和本的这个家的标题，越40年必使微兴哈，微微的复兴，恐怕也连那个微字都稍微大了一点啊，就是好像会有一个改变，但是就是回归嘛，连复兴恐怕都不大说得上哈。第17节，27年正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，攻打推罗，以致头都光秃，肩都磨破，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，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他必掳掠埃及群众，抢其中的财。好，埃及后来被尼布甲尼撒占据了，那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事情哈。埃及被尼布甲尼撒打败，不过重点还是讲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兴。30章继续讲到神对埃及的刑罚哈，埃及要被刑罚，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推罗、西顿是一样的，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是一样的。第6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，其中的民从瑟夫尼塔起必倒在刀下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我们谈一下势力。像刚才推罗一样，有势力，有力有势，就容易骄傲，不依靠上帝。在利未记26章第19节， 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。那这是在讲以色列了。以色列什么时候有势力？从利未记26章开始讲，就是神祝福你们啊，你们包括你们的战争也得到胜利啊。第七节，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。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，100人要追赶10000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我会给你们各样丰富的东西。那么因此你们就因为势力而骄傲了。那如果你们因为有势力骄傲，就没有把荣耀归给主，就自大，就僭越，就健忘，就越愤了，那么我就把这些拿走嘛。那你知道你本身没有丝毫的势力。诗篇37篇35节，诗篇37篇35节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这也是圣经很喜欢描述的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亚述也是这样，好大，但是哼，一下子没有了，连寻找他都寻找不到。36节这样讲。好，我们也看过以西结书24章21节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悦，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你们势力所夸耀的，我通通都会把它击倒。以西结书33章28节，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。那什么时候止息？就荒凉了嘛。我们为什么要让神使我们这么荒凉，我们的骄傲才止息呢？弥迦书第七章弥迦书七章16节，神会更新以色列哈，然后显出神迹奇事，好像出埃及一样，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，他们会投降耶和华。神在更新以色列的时候，然后如果是像出埃及的时候更新他们一样，也就是让以色列人在把那个埃及强大的势力打败的时候，那列国也会惭愧了。再看下面哈该书第2章22节，哈该书就是倒数第三卷书了，旧约的22节，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，除灭列邦的势力，并请赴战车和坐在其上的，马必跌倒，骑马的败落，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。我要请除灭列邦的势力，不是一个国家，所有都是。好，在最后旧约里，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6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各位看这个经文，也要，这是大家常常引的经文，看的时候也要小心啊，我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人在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跟依靠势力和才能有点类似，就是说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给你看。哎呀，如果我承认，我知道如果我用我的聪明智慧呢，那上帝摧枯拉朽一下就没有了啊。所以圣灵啊，求你让我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。各位，你依靠圣灵，而你的心是要让人看到你多么轰轰烈烈的话，各位，这是可能是更大的在亵渎上帝了。那我也很怀疑圣灵是不是真的会在这种情形下被你用，如果被你用，是不是也是叫你覆亡的更快一点呢？好，骄傲，我们也看几处为什么人会骄傲的经文和骄傲带来的结果，当然这经文也非常多。在历代志下第32章25节，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， 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觉得心里骄傲，就一同自卑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。好，这一段事情啊，其实蛮复杂的，在三个地方的记载哈，包括以赛亚书36章，还有就是列王记下18章，还有就是历代志下32章，记载这个西西家生平里面的重要的事情，很复杂。就是西西家在励精图治，在要把以色列归回带到上帝那里之后，却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来了，就是亚述来侵略。那么亚述侵略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说了，西西家也应该是找了埃及，西西家也在历代志下之下记载说也有奋发图强。那这两个好像在别的地方都被责备，但我们说历代志的不责备甚至称赞也不是错的，就是有掺杂的动机，依靠自己的城墙和依靠埃及人，或者说修自己的城墙和跟埃及人修好，里面有好的成分，信靠上帝的，也有不好的成分，希望借着这些事情助长自己的安全感啊。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事可能有正确的，可能有不正确的动机，我们要分清楚。在历代志对西西家称赞是称赞他正确的部分，以赛亚书是责备他不正确的部分。好，然后你也知道，这个西拿基利的军队后来就撤走了，然后亚述的军队就很多死亡了，这是一件事两件事我们也不知道哈，反正就是这个危机解决了。解决了以后呢，西西家显然就骄傲了，这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，生于危机死于平安。一旦亚述的军队死了，西西家就很骄傲。这骄傲呢，就是当巴比伦来跟西西家想要结盟来反抗亚述的时候，西西家就在带他们参观一切啊，就在带人参观的时候，圣经上讲这是一个骄傲，在那个历代志下这里没有讲，可是在以赛亚书和列王记下有讲，他心里骄傲。我还是说，你请人家参观你的教会不一定是骄傲，我也请人家参观我们教会，可以有骄傲，对不对？你请人家看你的著作，可以没有骄傲，也可以有骄傲。就这个界限真的很难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我也不要你们一天到晚变成一个神经兮兮人，到底怎么分我哪些东西对，哪些东西不对？但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，这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都需要的哈。箴言18章12节，箴言18章第12节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。所以你骄傲会带来覆亡的。当然下面又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你如果说好，所以我要很谦卑好得到尊荣，那真是你在说什么话嘛？那是在利用上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谦卑了哈。那谦卑是看到自己的本相，看到上帝的恩典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